这首歌有一句歌词哈，叫"亲或离我，友或弃我"，或者是一个人很孤单、很无助的时候，不知道。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哈。我有时候在想说，神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在我们在这样的黑暗当中，神与我们同在吗？或者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人生很渺小、很渺茫的时候，神是不是也与我们同在呢？我记得那几年在中国居住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香港，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常常去香港的天文馆。去香港的天文馆的时候呢，如果你们去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天文馆里边有个小黑屋，就是那个屋不是很大，它就在放那个浩瀚的宇宙，宇宙有多大，有多少的星系呀，很黑，然后呢非常大的一个屏幕，然后你就坐在那里在观看哈，我就坐在那里，我只去过一次哈，我进去以后的时候呢，我就坐在那里，很大一个屏幕，那个屋里呢可能就一两个人，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啊，我就。没有到1分钟，我就坐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我在看，他就讲说这个宇宙有银河系有2000多个，然后呢，我们是在银河系里的，地球是在银河系里的一个翼上，然后那个翼又是多少亿光年，又是多少万光年的距离离地球离太阳或者是地球。那个太阳系离那个银河系的那个中心哈，我在看，我在想，我说，亿光年，几亿光年，这是什么概念呢？而且那个宇宙大到那个浩瀚，黑乎乎的哈，全部都是星系哈。我坐在那里，我突然心里害怕起来，也不叫害怕，突然有点慌张起来，因为我是用时间1分1秒这样算的哈，我们是按年1分1秒每天这样算的，但是那里的时间都是用一光年，光的速度是多少呢？就是1秒光的速度哈，能够绕地球好几圈，1秒哈光速。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时候呢，我在那里坐卧不安，我就出来了，我实在没有办法面对这样。大的一个宇宙，我这么小一个人，我在看着这个宇宙当中的那个渺小感，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太可怕了。我也出来以后，我心里就一直很慌啊，很慌张。我也在问我自己，我觉得我好虚无啊。面对这么大一个宇宙的时候，我在那里看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我这么有限的一个人，在看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我只不过是60、70年的一个生命。70、80年的最长活到70、80年，我在看几亿光年的这些事情，我怎么看得下去啊？我就在问我自己说，我在这个宇宙当中我是谁呀？如果用天文望远镜望我哈，可能都望不见我。那我在活在这里，我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瞬间，我有什么意义呢？我在这里干什么呀？这个让我心里啊产生了巨大的一个恐惧。我心里那时候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给我带来的这样一个震撼哈。我就向神祷告，我神，你既然创造了这么大的宇宙，我在你眼里算什么呢？你怎么能够知道我呢？你怎么能天文望远镜都望不到我？你怎么能够知道我呢？我就想到诗篇啊，就像大卫说的哈。我看你所承受的天，看到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我就问我自己，我算什么呀？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说：“你竟眷顾我，这个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竟眷顾我，那我在想他怎么眷顾我呢？我就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139篇，他是怎么眷顾我的？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浩瀚宇宙的神，他是怎么眷顾我？他怎么能够认识我呢？诗篇139篇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答案。那我今天就分享前半部分哈，我来给大家读。当你读到的时候，你边听我读，你也边来思想。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12节是这样说：耶和华啊。 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夜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也必成为黑夜，黑夜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哈，让我身心灵都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安慰。神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不仅知道我，他造了我。他不仅说，我们基督会讲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哈。我们知道神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他不是说，神爱以色列民，爱他的兄弟，爱他的姐妹，不是的。他说，你知道我，你不仅知道我，而且你无时无刻不与我同在。而且你还创造了我，是很个别的神知道我这么一个渺小的人，就是在天文望远镜也望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么渺小，这样尘埃。如果我们说我是宇宙当中的一个尘埃，我觉得都是对自己的生命挺这个现实哈，在宇宙当中一副尘埃都是挺夸大的。其实，在这么浩瀚的一个宇宙当中，连个尘埃都算不到。但是我们人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很宇宙的中心哈，自我中心哈。但是我们在看到自己有时候面对自己渺小的时候，我们却是这样的无助。这里说，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他在乎我吗？他能够看我吗？我现在很多人说，神他可能在乎某某人，他比较那个。我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几十亿人当中的一个神肯定顾不掉我，不是的。这里说你已经鉴察我，这个对我们很重要。他认识我，这个对我们更重要。因为呢，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就像我说，我从那个天文馆里边出来，如果我不知道我是属于谁，谁认识我，谁爱我的话，我生命就是非常非常空虚的。你知道人空虚到一个地步可以去自杀吗？对吧？根本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宇宙万物的神大卫说：“你鉴察我，你认识我。”当我们讲的这么详细的一个坐下、起来、躺着，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被他如此的知道的时候，哈，我们心里要知道说，那这个鉴察我的人是谁呢？如果这个鉴察我的人是一个。冷冰冰的，很冷酷的，一说你把屋里贴个眼睛来，每天来看着自己，先不要说是人啊，你都会觉得害怕，因为你不知道这双眼睛背后的那个人是谁，你会很惧怕被人这么盯着。有人就说：“哎呦，这么看着我，我受不了，我不要让他看我。”对，后边也有说：“你不要看我哈。”有人也说：“我要藏起来，你不要看我，因为我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看着我有什么。”心怀不轨吗？但是呢，今天看着我们的这个人来鉴察我们、认识我们的，是我们慈爱的天父。这个鉴察我们，就像一个父母亲把自己的孩子抱在自己的襁褓的孩子抱在自己的怀里，这么仔细端详观看。当一个孩子牙牙学走、牙牙学语、蹒跚学走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的眼目不会离开他。为什么呢？他随时跌倒的时候，我们就会伸手去扶他一把。我们看他的表情， 我们看他的每一个表情都不会逃过一个慈爱父母的眼光，对不对？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鉴察，他是非常关注的，不是说我们认为神就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呢就看着你今天做对没有，做错没有，或者做得不好就惩罚你。这是我们很多别的宗教的人对他们神明的一种看法，他们很怕自己做错了然后被处罚。但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对我们怀着不是这样的一个意念，他是要纠正我们，帮助我们，但是他是专注在我们身上，他不是专注在整个，他也专注在整个人类地球每个人的身上，但是他特别特别提到说他专注在我的身上，专注在我的身上，他认识我。给我认识是什么？就是我就是他的女儿，他是我的亲天上的父亲，我们是这么一个关系。他认识我，他不认识别的，不认识别的人，他认识我，我跟他有这么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里讲到说，有人就说我跟神怎么觉得那么远啊？我说那你希望神跟你是怎么样一位呢的关系呢？他说我很希望神能够涉足在我生命的各个层面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没有想到神他其实是涉足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上，圣经上就是这么讲的哈。你想到吗？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像我坐下我起来，我们一天坐下起来无数次，很多的时候我们坐下起来都是无意识的，我没有想说啊，这一下我要坐下来，等会儿我要几分钟以后我要起来，我们都没有这个意识，我们都是很自然的，然后也不留心我坐下我起来。但是你这里怎么说呢？就是连你自己不留心的这些无意识的举动的时候，上帝都在看着，他用一双慈爱的眼睛在看着你。而且他不仅如此，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哈，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讲得清楚，但是他从远处，即使这个远处就是当你还没有这个成型，你心里在琢磨什么事儿，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或者你在你的心里还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神就知道你的心怀意念，就知道你的心怀意念。他说我行路我躺卧，这个行路和躺卧就是我的白天我的夜晚，对吧？然后呢，诗篇121篇有讲说，白天的太阳不能伤你，夜间的月亮不能害你。神就是为什么白天的太阳不能伤你，夜间的月亮不能害你呢？就是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就是你在躺着睡觉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但是你也在神的呵护和保护之下，神知道你的生命的整个的部分，而且他知道你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他不仅知道你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他也知道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的我们动机是什么。第四节哈，就更加的让我们啊，让我们安慰的就是哈，他说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啊。有时候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有那个词不达意，本来想这么表达但是也没有表达出来，还表达错了，别人也领会错了的这样的感觉哈。所以常常会觉得说，哎，我怎么没有人理解我呢？我说话怎么别人听不懂呢？但是在神面前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舌头上的话你出来还是没有出来，神都知道，没有一句他不知道的。所以他最了解我，他知道我心里想说什么，他也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我在他面前我不用隐藏。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他在一个永恒里边，站在一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宽度，也在很切实的在我身边的这样一个靠近来关注着我，是穿越了时空的。我们是在时空里边，神不在这个时空里边哈。所以的话呢，神深深的了解我一切。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心里渴望，我们常常心里渴望说这个世界有人了解我吗？我们都知道说啊，知音难寻难觅哈。我想有的人一生也没有谁能够了解他，或者也没有谁想去了解我，对吗？除了我身边的人，或者是我爱的人，即使是这样， 你想要是一个爱你的人想了解你，这是何等的难呢？我们人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孤独的世界当中，但是大卫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说，上帝与我们是如此的亲近，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被他知道。当你想到这样，我们的心就被安慰了，不是吗？我们不用去争辩说证明我是谁，也不用证明说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说的不是这样的话。在你委屈的时候，你想到神知道你所有的一切，你心里不安慰吗？没有人能够讲不清楚道不明白，况且有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的话还不知道该怎么说起的时候，但是你要记得有这么一位，他知道你所有的一切，他不会冤枉你，也不会误解你，他能够把你的心思和意念能够表明在他的心意里边，所以你可以靠近他。人生有很遥远的孤独，人生也有很黑很黑的黑暗，但是呢，诗人也说，就是在那里，黑暗、孤独，有时候我们落到一个周围人都不能救拔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深深的焦虑和忧郁的时候，诗篇的诗人也这么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即使我不见你，黑夜如同白昼，光明和黑暗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是的，我的心思谁能理解呀？我受的这个苦谁知道啊？你不知道我受的什么苦，你不了解我，我好黑暗呐，我看不见光明。这就是很多忧郁的人啊，他们心里所存的，就是他们眼睛里生命当中完全是黑暗一片，觉得自己掉了深深的黑洞里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即使在这样的黑暗里面，上帝也在那里，只是我们不见他而已。你要心里要存的一个信念，是的，神啊，你深深的知道我，深深的了解我，他就在你每天的生命当中保守，说你的手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的身上，你就是在我展开青春的翅膀飞到地极，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不仅是知道我们，深深的了解我们，这个事实哈，让我们心里真的是非常震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哈，神就是这样的靠近在你的身边。那他不仅知道你，引导你，他不仅是能够了解你所有的被认知你哈，在他的这个生命，你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相交的过程当中，他能够知道你，还有他还在旁边，在你前后左右环绕你，这是多么大一个安慰，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保障，你觉得随时都有人攻击你，或者趴在那里起不来，没有办法站立起来，软弱到一个地步，但是你知道那时候他的慈爱的手就在你的旁边。就像我刚才说的，当孩子攀山学走步的时候，我想我的眼睛，我离他不远哈，我是非常有限的，我不会很远就把他扶持起来，但是我就在他旁边，当他快要倒下的时候，我马上我的手就把他扶起来。这是我人能够做到的，前后左右环绕哈，但是上帝他就是这样环绕你，你不要觉得你是孤立无援的。他圣经上不是说吗？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为什么是随时呢？他就是环绕在你的身边，随时要出手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与我们同在，他不仅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随时都伸手来扶助你，来帮助你，把你扶持起来，就是这样的，很亲密在你的身边。有时候我们想着说，哎，神对，他知道，他在天涯到地极，他在那里，我逃不出他的手心哈，在那里，不是的，神是遍在，但是神特别特别是在我这个人的身边与我同在。他在我的身边与我同在，不仅如此， 他还引导我，给我指出我的方向。当我黑暗迷茫黑暗当中，他照亮我，白昼照亮我。而且最让我安慰的是呢，就是他安守在我的身上，也代表了他对我的管教。我会做错事情，包括我前面讲的，我心里的话，我心思意念，我的所行，我们哪一个人不会出错呢？我们常常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自己有时候冒犯别人，或者我会犯这样的过错，那样的过错。你知道吗？上帝的手在你的旁边，他不是一个随向我们随时准备一个巴掌要把你来打你的哈。原来我记得教小孩的时候，师母妈咪特讲，他说你不要用你的手去打孩子，因为呢那个手呢是慈爱的手，上帝也是这样哈，慈爱的手，他不是随时拿个手准备，有的孩子一看妈妈举手就跑了哈，因为我证明我们的手是常常打孩子的哈，但是上帝的手不是这样，他的手按在你的身上，或者是扶在你的身上，知道你错了，他是要来匡正你，来纠正你，是一个慈爱的手，所以你不会畏惧上帝的手在你的身上，他会管教我，所以被上帝的管教，那个慈爱的手所管教的时候，是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他不仅在患难当中会保护我，当我犯错跌倒的时候，他的手在我身上，可以把我领回来。这是上周师母讲的，大卫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当他错的时候，他能感受到上帝的手再把他挽回来。对他来讲，上帝的手对于大卫来讲永远不是那种严苛的要把他打死的那种手，而是充满了慈爱，即使管教，他自己说嘛，即使我受处罚，我也要在你的手中。所以你看，上帝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扶持我们，管教我们，那是怎么一双奇妙的手啊！他知道我们的心思念，那是怎么一位密友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是这样在深深的体会着他。你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对神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你今天我分享完了哈，我特别的渴望弟兄姐妹，你们能够仔细的想想诗篇里边。为这位伟大的诗篇里边给我们呈现出这位伟大的真理，宇宙万物的神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神的手在引导，在圣经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约瑟的记事哈。他我想他跟大卫一定有同样的经历，他在被他弟兄扔在深坑里的时候，准备人家都能听到人家商量怎么要把他杀害的时候，那是多么黑暗啊，掉在深坑里没有人搭救，可能他在那里呼喊呼喊也没有人搭救，但是呢他奇妙的却被拉起来被卖到了埃及，他在祖母的陷害下被丢到黑暗的监狱里边，这些黑暗都是人生当中最最无奈绝望的黑暗，直到后来他并不代表说这个约瑟的心不痛，但是我想他一定是在黑暗当中经历了上帝的手，他也知道上帝的恩慈没有离开他，他真的是体会到，他坐下，他起来，他检查，他在他前后左右环绕他，所以他最后才能说出来："从前你们的心意是害我的，但是神的心意却是好的。"而且圣经一样特别也表明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怎么能表明出来呢？一定是大卫的那个约瑟，他知道，他体会到，在他的生命当中也彰显出来神的这样的一个同在，彰显出来神就在他里边，知道他扶持他的这样一个真理，他才能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所以他才说，就真的就像大卫这个诗篇所说的，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即使我在阴间下榻，你的手也引导我，在那里也扶持我。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黑暗，没有一个任何的人，没有一个任何的角落，或者任何一个时刻，神不在的。只是这个真理哈，我们不常常知道。所以当你知道了这个 真理，神是这么贴近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呢？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不知道。你们回去想想哈，哇，神真的在这里吗？这是雅各所说的哈，雅各所说的。那大卫不是那样，大卫是他知道了这个真理啊，他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一位神，他说你已经检查我，他就渴望说什么呢？哇，原来这样的知识是这么的奇妙啊，这么的奇妙，是我不能测的。你想想，这么渺小一个人，怎么去测度宇宙呢？又怎么能够测度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怎么能够如此的靠近我呢？这个事情太奇妙了。我就在想说，我不知道你经历这个奇妙的事情吗？就是当你不知道一件事情，突然你明白，哇，原来是这么奇妙的事情啊！哈，大卫就是这样，他就说，哇，你这么奇妙，是我。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我完全不能测度，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用我的生命也不能测度哈，而且呢，他说这个太高了，太深奥了，太高超了，是我也不能及的。是的，神的伟大奇妙的爱，他的全能的智慧和他的全能是怎么运作在我这个小小的生命里边？这个太奇妙了，而且也超过我这个人。认知所能够测度的，但是不要紧，他会，你知道就好。你能，神没有想让你知道他所有是怎么做的这背后，但是有一点他要让你知道，我就是与你同在，我就是与你同在。你要敞开你自己来拥抱我，像大卫一样，他敞开的自己来拥抱神的这样的一个鉴察。他甚至跟神说，他欣然的跑向神，跟神说：“神啊，你鉴察我吧，神啊，我愿意让你鉴察我。”他说：“你行这么奇妙的事，在诗篇40篇，他也这么说哈。他说：神啊，你向我行了这么奇妙的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是多。”是甚多，是很多啊！你这么看我，在我身边，对我怀有那么好的意念，我要成名的话，哈，我也其数不可胜数。就是你在我身边所放下的美好的意念，我要数呢，也不可胜数。而且他在这个诗篇139篇的最后说：“神啊，我求你鉴察我吧。”你鉴察我吧，我愿意你鉴察我，让你多知道我，让我也多知道你。他说：“让我知道我的心思，也让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求你试炼我，这就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哈，按手在我们身上。你试验我，让我可以走永生的道路，不要让我有，就是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哈，要改变，要被你更新改变，纠正我，匡正我，引导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看大卫。”他多安然的、欣喜的知道这个真理，把自己能够完全的放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里边。这也是我今天早上心里的祷告。我愿意，神啊，你鉴察我，我愿意更清楚的认识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让我更知道你是多么美善的神，你的知识奇妙超过我所能测度的。我愿意要你，我愿意看你。今天啊，或许你会认为，哎呦。这个对我很不仅是奇妙，对我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你也不要停在这里啊，你知道吗？你要凭着一点点的信心去体会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或者你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真理，你可以开始一点一点的这样经历。圣经上启示出来这样一个伟大真理临到我们，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现在。包括我们今天每一天，我吃饭、做饭、躺卧、跟我的孩子，甚至所有的事情，神都参与在其中哈。但是我们有时候确实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讲的雅各哈，雅各他是这样，他也是这样，那么狡诈的一个雅各哈，当他遇见在那个逃亡的路上遇到神的时候哈，他第一个反应就说：“嘿，哇！”他也没有，他不像大卫说：“哇，你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他很。半信半疑的那样说哈，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很自我中心的说哈，我居然不知道，那好吧，咱们俩来个交易吧，既然是这样的神，来个交易吧， 啊，你如果你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夫家，我便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是在创世纪28章所说的哈。有人遇到这个真理，遇到神的时候，是雅各的心态，但是神并不计较他，说：“哎，我，你怎么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呢？”没有，神按照雅各当时求的也是这样，与我同在，对吧？在我保佑我，然后呢，给我吃，给我穿，我保佑我的生活。但是他只停留在他的生活的层面。但是你知道，20年到后来的雅各的人生当中，你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吗？神不仅答应了他所祈求的，保佑了他有吃有喝，还要回到这个地方。神更是敞开，让雅各有一天可以敞开他的生命，在永恒里能够与神的生命相交。当神把他的自己给了雅各，雅各也进入到神的生命里边，雅各的生命远远超过了当初所求的，让我有吃有喝就好了，让我平安就好了。不是的，神把一个更深更深厚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赐给了这样一个狡诈的雅各，让他成为了雅各的神。所以雅各不曾有这样的想法，不曾有这样的认知，但是呢，神没有限制他的这样的一个，就限制被他这样的想法所限制，神要给他一个更丰富的生命。这也是今天我要问你的，如果你对神的认不像大卫那样，但是你也要想，我可以来开始像雅各一样，从现在这个时刻开始说，神啊，帮助我，让我更认识你。可以在一些小事上来练习，来思考神是怎么与我同在的。诶，神，我这个想法对吗？或者在孤单的时候，无助的时候，神啊，你说你知道我所行的一切，我现在在黑暗当中，无助当中，但是呢，你在你也在我的这样的一个惧怕、恐惧、焦虑和忧郁当中，我到哪里去躲避你呢？没有地方可以躲避，你深知道我的一切，让我经历你的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孩子自己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也被你自己深深那浑厚的恩典所感动。主要我也禁不住会像大卫一样说，我是谁呢？凭什么有神何德何能能让你这么监察我？我什么好看的呢？遍体都是不堪。主啊，为什么哪一点配得你这么的抬举呢？但是神啊，你就是这样的慈爱，你安守在我的身上，前后环绕我，在黑暗当中引导我，在孤单当中与我同在，在患难当中扶持我，在惧怕当中保护我。当我犯错的时候，你来纠正我，让我可以回转到你的路上。这样的知识的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也是我不能及的。主啊，巴不得你的儿女们，主啊，来面对你这么伟大的一个心意，这么慈爱的一个心意、心怀、心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愿意去拥抱你，像大卫一样说：“是啊，神啊，你对我生命当中的意念何等的宝贵，神啊，我愿意你来检查我，你来检查我吧，你把我拉到你的心意里边去，让我知道你在我生命当中的真实，不要让我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像一个孤儿一样，真的像一个尘沙一样。主啊，不是的，不管人让我觉得我是多么的孤单，世界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多么的无望，还是事情让我们觉得多么的绝望，我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人爱，都是挫败。但是今天我们要在你里边找到我那价值，找到那独一爱我的神，因为你的爱就成了我的价值。 你的爱可以让我去面对人生当中的一切的毫无意义的那种无价值感。主啊，让我即使没有人爱我，但是我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用他儿子宝贵的生命在十字架上献给了人类，也献给了我。今天你不仅仅知道所有的人，你单独知道我。主啊，我愿意进入到你这样的心意里边。主啊，谢谢你是这样的父神，让我们有限的生命在每一天当中更多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被你爱。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